感谢在你的里面有完全的赦免，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洗净一切的污秽，让我们可以与圣洁的神来亲近。我们谢谢你，你的救赎就像一个永久的磐石，永不改变的，可以让我们藏身在里面，让我们从你这里可以支取无限的智慧和能力。我们谢谢你，你也把你的生命与我们来分享，让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这是主耶稣基督，你的超越是我们用言语无法描述的。求你今天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进入到你所启示的那个真理当中，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明白你的宝贵，能够真知道你。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欢迎大家哈。鼓励大家，我们星期三晚上在读经的聚会的过程当中呢，尽量把镜头打开啊。我们要学习这个，对，好的呀。这个这样的话，我们一个是我们难得见面，现在哈能够在聚会当中能够彼此见面，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哈。再也是帮助我们哈更加的集中精力啊，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今天是读到这个第二课了哈，我们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复习。那这些呢重要的 point， 希望大家能够反复的哈，复习的时候呢能够记得住。那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读第二课哈，是从神的儿子超越天使这个角度，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回忆一下整个希伯来书的中心论点。这个论点呢是针对什么？针对一个可能是小小的教会面临逼迫即将到来的外在环境压力之下，他们的信心有一点软弱，有一点要退回到以前的比较安全比较受保护的犹太教当中。那针对这些的基督徒呢，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他们不要走回头路，要继续向前。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最宝贵的，是旧约的一切的先知，包括天使，包括这些的圣徒，这些伟人都没有办法代替的。他的救恩宝贵是超过一切其他的。所以这个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要反反复复的回到这一点。同时呢，这一点呢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怎么来连接，哪些的情况会让我们软弱退后的，哪些的事情会让我们随流失去的，一点一点的哈，不是一下子，可能一点一点的远离的。那我们要小心哈，不要走回头路，我们要继续向前，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哈，向着神给我们设立的耶稣基督这个标杆直跑。那希伯来书很宝贵哈，围绕基督耶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将要做什么，这个中心来讲解，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关键字有两个，一个是更，一个是信。那讲到更这个字呢，就想到耶稣基督的超越，讲到信呢，就想到就是说这个希伯来书的劝勉的重点是在人的信心上面。关键经节选的是希伯来书4章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哈，是1章的第4节到2章4节，分成两大段。1章的4节到14节是讲到神的儿子超越天使，2章的1节到4节是这本书的第一段劝勉的话，基于他讲出的道理真理，既然是这样，所以这个听到的人应该怎样去回应所以这两部分。那今天我们在查经的过程中，我希望同工们来帮我一下等到读经的时候呢，大家就 volunteer 好不好，因为我一旦 share screen 呢，我就看不到大家，我不知道这个今天哪些的同工在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 配合一下哈，需要读经的时候，你就打开你的声音啊，就可以帮忙大家来读哈。因为在 Zoom 上面，它这个声音呢没有办法大家同声，一同声就乱掉了啊，而且不同步哈。所以我们在 Zoom 上聚会呢，我们就一个人来讲话，一个人来读经哈。那这样这个大家都听得清楚哈。好，这是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还是哈围绕这些问题一个一个来看，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那第一个呢，问题是讲到说，这一段里面大量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十一节经文，就是从第四节一章的四节到第十四节哈，十一节经文当中呢，一共引用了七段的旧约，可以参照这个附录一。那请注意哈，在引用旧约经文时，讲话的主语都是谁？这说明什么哈？你先看看这个附录哈，我把这个引用的经文都给大家列出来了，大家可以参考着来读这段经文哈。一章五节啊，所有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位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这一段里面呢，是引用了两段旧约的经文，一段是诗篇的二篇七节，受膏者说，这是基督，我要传圣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我今日生你呢，就是在这里啊，希伯来书一章五节所引用的原话。那后面这一半呢，是从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引出来的。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同样的话哈，这是神对大卫所讲的话，这也是神与大卫立约、大卫之约的主要的内容，就是神要在大卫的后裔当中的兴起一位，神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类似的话呢，在历代志上17章13节也讲过，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一共七段的旧约的经文啊，我都给大家列出来了哈。一章六节引用的是诗篇97篇第七节，一章七节引用的诗篇104篇第四节，一章八节引用了诗篇的45篇第六节第七节，一章十节啊引用的是诗篇102篇25节一直到27节，一章十三节引用的诗篇是110篇第一节。那这些经文呢都可以找到这个出处啊，所以基本上你就会发觉啊，一章的四节到十四节基本就是引文，那作者呢就是用一些提示的话语把这些引文穿起来，来向我们显明，用旧约的经文来显明基督神的儿子远远的超过天使。所以你就知道说，读这个希伯来书的人一定是对旧约很熟悉的他都了解这些经文，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的基督徒的。那第一个问题是请大家注意啊，这件事情就是在引用旧约经文时，讲话的主语都是谁啊？这说明什么？你会发觉以前的新约的作者，他可以说经上记着说，对不对？他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会说经上记着说，或者是摩西说，或者大卫说。但是呢，你注意希伯来书作者在引用这些话的时候，每一次他的主语都是谁啊？都是神自己。你看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然后又指着哪一个说，主语还是神。第六节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是神在说。第七节是论到使者又说，主语还是神。第八节说论到子却说主语也是神。第十节说又说，然后到这个第十三节，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所以所有的这些经文，不管是出自诗篇呢，还是出自其他的像撒母耳记下七章的经文，无论从哪里引出来，希伯来的书作者说这都是神讲的，这都是神说的。所以你就知道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虽然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他没有亲自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也没有跟过耶稣基督，他认识神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认识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是靠着听使徒讲，读圣经所说的话。但是呢，这个作者哈，他对全本的圣经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句话都是神的，都是神在讲话啊，不管是借着摩西啊，借着大卫啊，借着这个约书亚啊，他们讲出的话最终都是神在讲话。虽然圣经这些话有人的作者，但是真正的作者是神，是圣灵啊。所以这一点希伯来书作者啊，他能够把这些圣经读得那么准，那么通啊，那么这个可以变成这个神的启示本身呢，他首先对神的话有这样一个尊重，有一个很清楚的认定啊，这些都是神的话，全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根据旧约的记载，天使都做哪些事情？为什么作者要特别强调主基督超越天使呢？这可以说是开篇，因为前面一章的一到三节是一段引言，对全书的引言，讲到从前是对着先知讲话，借着先知讲话，如今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讲话，然后七个形容主基督是怎样的一位超越的上帝。然后接下来就讲说基督超越天使啊，那显然天使在读这本书的人心目当中，第一批的读者心目当中呢，是有一个很高超的地位的，所以他才会从这里开始讲起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天使都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他敬拜上帝，还记得以赛亚书啊，这个以赛亚先知在异象当中看到神的时候，看到天使啊，这个撒拉弗六个翅膀的天使在那里飞翔，在那里边飞翔边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啊，那是一个敬拜的场景。所以天使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在神的荣耀的面前参与到敬拜，带领敬拜当中所以敬拜神是天使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工责任。第二个呢，天使呢参与服侍神的儿女，比如说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保护神的子民，这是天使在做的，天使可以替神的儿女去征战，保护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是第二方面很重要的工作，很有能力，天使很被神所使用的。第三方面他做的事情，传递上帝的信息，这是天使做的工作当中很主要的一部分，他传递先知们传递他的话，对但以理讲话，对摩西讲话，对亚伯拉罕讲话，作为信息的一个传递者。特别是旧约的律法，是当初是神借着天使传递给摩西的，在西乃山上。那这有三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在传递律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天使起了一个中介的作用。那《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三节，可不可以请一位同工来帮助读一下经文在这里，《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三节。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好，谢谢徐弟兄。所以他这里提到这个律法是什么？受了天使所传的。好，我们再接下来读《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经文在这里，请另外一位来帮忙读一下。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好，谢谢 Vivian。律法怎么设立的呢？他这里特别提到，记着天使经中保，这里有两类传递律法的这个中介，一个是借天使， 一个是借经中宝，谁是律法的中宝？
主耶稣。
他是讲律法，律法是借着谁来的？真理和恩典是借着主耶稣来。哎，对，
摩西。
律法是借着摩西来的，所以在西乃山上哈，我们都知道说摩西面对面见神，然后从神那里领受这个律法，实际上呢中间是借着天使，神把这个律法交给天使，天使交给摩西哈。这在生命记里面呢，生命记33章第二节讲的就更清楚了哈。好，我们请另外一位来帮我们读一下。
耶和华从 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
好，谢谢啊。这是摩西写生命记哦，啊，他对以色列的新的一代的人啊，讲述以色列人过去发生的历史。这是讲哪里发生呢？西乃山啊，讲到在西乃山上传出烈火的律法啊，神在传递律法，是当时谁在场呢？从万万圣者中来啊，就万万圣者啊，众多的天使，还不是一位了，众多的天使啊，帮忙传递啊这个律法啊，所以这个就很宝，这也是为什么哈，这个读旧约的、熟悉旧约的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们知道这个天使是很伟大的哈，做了很多很宝贵的事工，是很被尊重的一种的存在啊。其中尤其是这个替神传递信息、传递律法啊，从这个角色来讲，他们是很重要的一批。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虽然天使很伟大，虽然天使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工，但是不要把基督与天使混为一谈。那从几方面我们来看哈，第一个我们上次有提到，在旧约中曾出现耶和华的使者 The Angel of the Lord， 那实际上这是指着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讲的哈。我把那个上次分享材料放到附录二里面，大家可以继续参考。然而主耶稣怎么样？不是天使，那只是他众多名字中的一个 title 啊！不要错误的把基督当成天使，不是的啊！接下来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仔仔细细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不是天使，而且他是远远超过天使的啊！好，再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天使曾被称为神的众子，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但天使呢被称为神的众子。我们读了约伯记我们就知道哈，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二章一节、三十八章第七节都提到神的众子。创世纪啊，神的儿子们娶了地上的女子，那也是指着天使讲的啊。诗篇29篇、89篇都有提到神的众子、神的儿子们啊。那实际上这些经文都是指着天使讲。好，我们请下一位同工帮我们读约伯记一章六节。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
好的呀，这里面就提到神的众子，那显然是指着天使讲的啊。那在第二章第38章也同样的讲到创造的时候，神的众子在那里欢呼哈，在那里观看神造天地啊。好，创世纪六章一节到四节，请另外一个同工帮我们读一下。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三，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四，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鹦鹉的有名的人。
好，谢谢 Audrey 啊。所以这两次提到神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哈，这里应该是指天使啊，不是指着赛特这一支蒙拣选的人。有人是这样解释哈，赛特这一支被称为神的儿子们，人的女子是不被拣选的哈，其他的这个亚当的后裔生出来的女子哈， 为什么这个解释有一点不合理呢？你就看第一节哈，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这个人是包括所有的人，对不对？这是指人，你看。然后接下来就说神的儿子们啊，那显然呢，这是指除了人之外的啊这个存在，那应该是神的儿子们啊。所以神的儿子们是指天使取了人的形状，然后跟地上的女子生出来的这些被称为鹰啊上古鹦鹉有名的人啊。所以这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的记载啊。那诗篇八十九篇第六节说，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人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就是讲到天使是不能跟神来相比拟的。所以这是容易光读旧约容易带来混淆的地方。一个是称这个主耶稣基督是神的使者，再一个呢，天使又被称为神的众子。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很显著的地位一定要强调主耶稣基督不是天使，他是远远超越天使的啊。所以呢，当时的基督徒面对一种的试探，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天使中的一位，甚至可以说是天使中最大的一位，他很有能力他可以是天使中最美丽最超越的一位。但是呢，有一个危险啊，借此来否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这是他们有一种倾向，要回到这个以前的犹太教里面当中啊。他可以不说这个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哈，他可以不直接的否认他是上帝儿子的身份，但是他如果说他是天使中的一位，甚至是天使中带头的哈，这也是不对的，这也是跟基督的信仰是相违背的哈。今天呢，我们也事实上也有面临这样的一些的试探哈，比如说穆斯林他们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先知，他也是先知哦，他也是从神那里来的哈，只是穆罕默德是最大的先知，耶稣还不是最大的先知啊。这个异端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也是说，哎，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但他不是神啊，所以他不承认耶稣的这个神的身份，这些都是不对的。好，接下来是主体啊，主体的部分，从这一段经文当中，从五个方面，哪五个方面来证明神的儿子是超越天使的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这是这一段主要的部分。那他从五个方面，我们先把这五个方面先看一下。第一个，他就讲神的儿子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讲神儿子是受天使敬拜的啊。那当然这个受敬拜的要超越他的地位，要超越敬拜神的那一位啊。第三个他来论证的就是神的儿子是做王的，天使是做仆人。第四个哈，神的儿子是创造主，天使被造的啊。所以这些一列出来就很清楚了啊，最终的得胜是属于神的儿子的，是不属于，不是归给天使的。那他主要论述的方式呢，就是引用旧约的经文啊。第一个啊，神的儿子的名是更尊贵的，他引用的诗篇二章的是第七节，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啊。基督被称为神的儿子 ，the Son of God，the capital S 啊。神天使被称为神的众子，还是小写的，而且是多数的，众数的 ，the sons of God。那每次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个 capitalized son the son of God 这个神的唯一的儿子，独一的儿子呢，这就是直接跟这个神与大卫的立约连在一起的哈。这个尤其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四节那个上下文，是在神对大卫发出这个应许啊，应许他儿子，他的儿子中的一位要坐在，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要他的替神在地上掌管王权。那当然这个应许不是在所罗门身上应验的啊，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应验的啊。所以先从这个名这个角度啊，基督的名超越 这个天使的名、啊、他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讲说今日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这个今日是指哪一天？是耶稣在地上出生那一天吗？圣诞节那一天吗？是他受洗的那一天吗？是他复活的那一天吗？还是升天后坐在神的右边的那一天？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我们请一位同工来帮我们读一下。
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好，从这个引文来看，这个今日是指哪一天呢？
复活。
对，他在讲基督的复活。他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应验什么？叫耶稣复活。这个复活这件事情，他说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记着说、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而且、啊、指着复活这一天呢，是有罗马书一章四节作为印证的、啊、好，我们请另外一个同工帮我们读一下。
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复活这件事情他是怎么样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儿子呀？
死里复活
早就是啊，
早就是哦，主耶稣基督永远是神的儿子、
嗯、
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嘛，对不对？从永远他就有这个神儿子这个身份和称谓，对不对？他的复活是怎么样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对不对？你看，所以这是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三十三节和罗马书一章四节所强调的地方，就是你看他出生的时候天使有告诉这个玛利亚、啊、说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对不对？就是神的儿子、啊、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他一直是神的儿子。复活的时候是显明、啊、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且福音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嘛、嗯、在那个艾提阿伯太监要受洗之前，腓力就问他一个问题，你承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说我信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信仰的核心就是要让人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那他复活呢是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的儿子、啊、那升天以后坐在神的右边更是、啊、他掌管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了、啊、他在执行神儿子的那个职分。
那今日呢？我今日生你呢？
所以今日呢不是指一个具体的时间，就像那个 I am 一样， I am 它永远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它就是 I am、啊、所以这个是指他永远为儿子的身份，只不过在复活的时候进一步显明出来、啊啊、这是第一个、啊、他的尊贵的名。第二个呢，我们看神儿子受天使的敬拜、啊、引用的经文是诗篇九十七篇第七节、啊、OK 一章第六节、啊、谁来帮我们读一下一章第六节？还没有，刚才还没有读过的、啊、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啊、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
再者神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啊、神的使者都要敬拜他。
好的，神的职者都要敬拜他哈。那这是讲到这个敬拜啊，神是被敬拜的对象哈，天使是敬拜神的那一位哈。那圣经有很多的经文哈，讲到天使敬拜神哈。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出现啊，一大堆的天使出现在那里敬拜神哈。在永恒当中，启示录当中哈。启示录第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在天上的敬拜，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异象中，以赛亚先知看到天使在那里敬拜，所以天使是敬拜神的。我们读一下启示录， 启示录22章的第九节啊，请另外一个同工来帮读一下。
启示录22章第九节，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
好，他对我说哈、啊，他是指一个天使啊，对这个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在讲话，那约翰这个看到异象当中永恒的那个荣耀的时候，哇，他太荣耀了，超过他言语所能描述的了，他就匍匐在这个对他讲话的天使的面前，但这个天使马上就阻止他，不可，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同是做仆人的、啊、天使和先知和众圣徒都是服侍神的、啊、你要敬拜神、啊、只有神是接受敬拜的。所以当希伯来书1章6节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是讲说天使是敬拜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是接受敬拜的，所以神的儿子是上帝自己、嗯、好，第三方面，神的儿子做王、啊、天使是仆人。那经文1章7到9节，请一位同工帮我们读一下。
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好，谢谢。那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啊、这个天使描述成风和火焰、啊、这些都是有能力的、啊、可以这个很快的成就神要成就的事情的、啊、天使做事呢有这样一种的特质、啊、像风像火一样来服侍来成就神要成就的事情。但一旦讲到子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仆人了，他是什么？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是指着基督讲的，是指着在神的国度当中作王的那一位啊，是引用这个诗篇45篇6到7节，是指着基督讲的啊。所以这明显这个一对比，一个是仆人，一个是作王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这里有另外一种的对比啊，你注意，风和火都是会改变的，但是当他讲到儿子的王位的时候，他说是永永远远的，是不改变的、啊、这里有一个、啊、这个受造的天使、啊、他不是像神那样是永不改变的，他不具有这个特性，但是呢神的儿子却有、啊、所以一方面他地位的尊贵是做王的，王与仆人的对比，一个是受造之物会被改变的，但是做王的那一位是永不改变的、啊、这个之间的对比。好，第四个神的、儿子的超越是讲到他的创造了、啊、他是造物者，但天使是被造的、嗯、好，我们来读这个10节到12节，请同工来帮忙读一下。
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好，谢谢、你看这里面是讲到这个创造、这就不用说了、啊、这个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而且它延续了、上面一个 point， 这个、被造之物是会改变的这一点、啊、特别强调神是不改变的、啊、它是被造的，这个天地都要灭没，有开始有结束，你却要长存、啊、这是造物者和被造之物之间的差别。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啊、环境会污染，这个环境会被毁坏、啊、慢慢的走向这个自我的毁灭当中、啊、但是呢神 可以重新把这一切都更新，他自己是不改变的、啊、这个你要讲天地卷起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啊、他一再的强调这个之间的不同，你的年岁没有穷尽、啊、所以这个我们把这里面所讲的意思读懂、啊、就很容易理解的、啊、这个神的儿子是远远超越这个作为仆人作为被造之物的、啊、这个天使。好，最后十三节十四节、啊、强调这个最终的得胜、啊、胜过仇敌魔鬼，最终神的国度完全降临在地上，这个得胜是属于神的儿子的，他是坐在那个宝座上、啊、仇敌来给他做脚蹬，所以脚踏在仇敌的镜像上，这是表示这个得胜的一种的形象、啊、请同工帮读一下十三节十四节。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好，谢谢、啊、那我们刚刚读的十三节中引用的是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那 这一句旧约的经文是在新约当中被引用最多的旧约的经文、啊、我找到十三次，但有人讲说在新约里一共引用十四次、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帮忙找一找第十四次在哪里、啊、那我找到这十三次都列在这里，就是讲到神、使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得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你坐在我的右边，然后呢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啊、那这句话基本的含义有四方面。第一个，基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是讲说他跟父神有同等的地位，同受敬拜，同得尊荣，他们是同等的神，分工有不同，做的事情有不同，但是呢他们地位是相同的，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啊、第二个呢，这个坐在神的右边是强调他跟父神之间有一个完全的完整通畅的一个沟通，我们讲说他坐在右边做什么，在替我们祷告、啊、所以那个祷告是完全通畅的。第三个是强调他的权柄和能力、啊、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坐在宝座上、啊、他掌管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和能力。那第三四方面呢，就讲到他的得胜，因为父神要把那个仇敌、啊、最后放在他脚底下做他的脚蹬、啊、所以这四方面的信息。既然这个最终的得胜是属于神的儿子的，那就引出下面这一段劝勉的话、啊、不要退后，不要回到旧约里面去崇拜天使，崇拜这个离开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耶稣基督他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是救主，他的名是尊贵的、啊、他是被敬拜的那个对象，他是作王的，他是创造的主宰，最终的得胜是属于神的，神的儿子的、啊、所以基于这一点、啊、不要退回去，要坚持认定在基督里面那一个最终的拯救、啊、虽然在地上会遇到各样的挑战苦难，但是这是我们最终的救赎，是不能够离开的、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思考下面这一段、啊、第二章的一到四节，用这个问题来思考、啊、基于神的儿子超越先知和天使这个真理，作者提出哪些劝勉，那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有哪些实际的应用呢？好，这一段的劝勉呢是这本书五大段的劝勉警告当中的最短的一段。这个警告的重点是说我们不要随流失去、啊、我们先来读一下、啊、二章的一到四节、啊、请一位同工帮我们读一下。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好的，谢谢。所以啊，这个很通顺的哈，前面讲了一节三节，神的儿子的启示超越了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启示啊，这是在末世神对人讲话，是借着神的儿子。那从第四节一直讲到第一章的第十四节，连续引用这么多的经文，就是讲神的儿子是远远超越天使所做的。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里有一个 image， 大家可以去放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哈。随流失去，这是一个航海上面的一个图画，就是一艘船在这个海浪当中啊。如果这个船失去了它的锚啊，它那个没有一个紧紧抓住它的一个绳索的话，那这个流海浪吹来飘去啊，这个船呢就会渐渐的远离啊它应该所在的地方啊。这是这幅图画呢，就是当时教会的基督徒所面临的一种的试探，一种的光景，就是他们 somehow 他们的那个信仰的根基开始慢慢的松动了。他说随流失去这件事情呢，可能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啊，是一点一点的啊。他们对耶稣的启示和旧约先知的启示当中的那个区别，可能慢慢有一些的模糊的认识了哈。那耶稣超越的地位啊，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旧约的这些律法、献祭的这些规矩，这些东西慢慢开始有一些模糊了哈。那以至于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哦，如果在这继续坚持这个基督的信仰开始产生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容易退回去哈，跑回到以前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环境当中。所以这个作者讲完前面这一段道理以后呢，就特别提醒他们说，不要随流失去。怎么才能不至于随流失去呢？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然后后面讲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转成正面的讲话，就是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胜过这种的危险啊，属灵的危险，就是随流失去的危险呢？怎么才能不随流失去呢？啊，作者说要郑重，要不可忽略啊。那这个救恩呢，他说是起先是主亲自讲给我们的，以前是借着天使经过摩西传递给我们律法，但如今神自己对我们讲话，耶稣基督啊，然后呢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哈。那听见的人应该是指，主要是指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啊。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哈。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哈，他是听见别人那个第一批的见证人给他，包括他和其他的第二代的这个基督徒所证实的、讲解、证明的啊。然后第四节说，神自己亲自来做见证啊，借着什么？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第一批的这些使徒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你看，神借着这个各方面的异能神迹啊，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无论是彼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那个瘫子得医治，保罗去到这个各地去传福音的时候，都有神迹奇事来随着他们，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啊，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人能够做出的事情，在五旬节能够讲出天下各族的言语来讲解这个福音的道理哈。那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不是这些渔夫这些税吏他们自己拥有的能力，是神的能力随着他们啊。 那不光是这个第一批的门徒，那历世历代的门徒，特别是到开荒、宣教，从来没有福音传过的地方，没有圣经的地方，神常常使用神迹奇事随着传福音的人，用各样的奇事、圣灵的恩赐来给这些传福音的人做见证的人，与他们怎么样同做见证啊？所以这何等的伟大，有主亲自讲，有这个父神在那里做见证，有圣灵的恩赐，圣灵赐给人各样的恩赐，圣父、圣子、圣灵都一同参与到这个这么大的救恩啊，在传扬来见证这件事情上，当然我们就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当我们郑重我们所听的，不忽略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我们信心的锚啊，我们那个信心的小船，虽然受世界的很大的冲击，但是它因为有一个锚，可以稳稳的抓着它啊。是讲到我们在真理上面，在福音的真道上面不要偏离啊。所以类似的警告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也提到啊。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耶稣基督也曾经用这种的方式来警告听他讲话的人啊，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呢，在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呢，在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啊。所以这种耶稣用的这种的证明的方式，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这个作者用的啊，由小及大啊。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尼尼微人听到约拿讲得到，他们都能够悔改。这个世代的人呢，为什么要被定罪，而且被定更重的罪呢？就是因为比约拿更大的主耶稣基督亲自跟他们讲话，他们还不悔改。南方的女王为什么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呢？因为他们听南方的女王听的是所罗门的智慧的话，她都觉得有一点神不守舍了啊！这个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听过的啊。那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是听到比所罗门更大的主耶稣基督亲自跟他们讲，如果他们还不相信还不接受的话，那将来要被受更严厉的审判啊！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这里讲的啊，所以第二节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在旧约时代，他们如果违背律法，是要被刑罚的；他们不守安息日，是要受刑罚的；他们妄称神的名，这个不以神为神，他们要受刑罚的。这是借天使传的哈，前面我们讲了哈，律法是借着天使传递出来的，但如今比天使更超越的一位来了，主耶稣基督自己来了。那我们当何等的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更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所以这是，第二章第一到四节这一段警告啊，警告所听到的人。
牧师，我有个
到这里
呀，我有个问题，也算是一个分享吧。我觉得希伯来书有很多的经文，都会挑战我们平常听到所说的一次得救终身得救，还是什么救恩永远不会失去这种说法。我觉得第二章一到四节是第一段啊，刚才牧师讲到随波 是讲到什么随流失去，可是这个随流失去是什么意思呢？这随流失去是说失去救恩呢，还是失去奖赏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我们读希伯来书是跑不掉的，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要就是不是可以多讲一点呢？
好，这个问题呢很好， 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是会反反复复思考这个问题哈。你注意他说随流失去的时候他用的主语是什么？
我们呢？
我们呢？第二章的一节到四节他用的人称都是我们，作者把自己都包括在内哦，每个人都有这种的可能性哦，不要说我一定会站立得稳哦。所以第一节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我们每个人都要，我们听到的神的话圣经的话我们该如何去回应呢？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哦。在这个世界上一会儿我们会思考，我们今天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有哪些的危险我们有可能会随流失去的呢？失去什么啊？失去与神的关系，对不对？离神越来越远啊，对那个以前很明确的很坚定相信的道理开始模糊了，开始不清楚了，开始讲不明白了啊。以前很清楚的这个 implications 啊，那后来慢慢的因为社会的潮流的改变，哎，到底同性恋是不是神造他就是他就是同性恋呢？这个婚姻是不是非得要一男一女啊？那这些问题以前是清楚的，后来都开始怎么样随流失去了。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所以他是把作者是把自己包括在内，显然这不是给非信徒讲的，是给基督徒讲的，是提醒我们基督徒不要随流失去，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都有哪些的事情可以让我们随流失去。我这里也想了三样哈，世界的潮流，忙碌的急流，我们太忙了有的时候，哎，这次疫情强迫我们 slow down，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 slow down 呢？会不会还是在忙这忙那，却没有却仍然陷在那个随流失去的状态中呢？如果你有很多的时间去做别的，却没有来亲近神，没有在你的信仰的根基上继续的晋升啊，继续的这个建造的话，你还是在随流失去，对不对？时间的水流就想到有的时候随着时间的延续哈，我们有些东西就有点不那么新鲜了啊，不那么就像这个启示录当中对以弗所教会的提醒啊，你们忘记了起初的爱心。当初哇，刚信主的时候哦，好火热，好摆上啊，好追求。随着时间的继续，有些东西就开始模糊了。哦，我记得第一次来 DC， 到那个 National Mall， 哇，好稀奇哦。那些博物馆，每个博物馆都觉得好精彩哈，看不完。但是去了几次之后，再去那些博物馆。就有点没有那么稀奇了哈。我们的信仰会不会也变成这样？随着信主时间的增加，反倒有些东西变得不是那么好像让你兴奋了，让我们这个觉得很 passionate 啊，让我们觉得很渴慕，很好像听得到，听来听去好像都明白，都知道，都清楚了，都听过了啊，但是。会不会慢慢的我们是处在一种随流失去，失去了好像对神的那一种尽心尽意尽力的那一种的 passionate 的一种的 love， 这是我们要提醒的。不过这方面大家有没有哪些的分享？
牧师，我想请问一下，你刚刚的解释可能就是像说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样子的感受，
原先有的慢慢流失掉了啊。船原来是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地方，但是呢越飘越远，越飘越远啊，离开了真理的那个纯正。那随着一天一天的改变哈，这种一天一天的远离，当一场大的冲击出现的时候啊，比如说一场大的挑战，一个试炼来临的时候，就像当初的这个教会啊，希伯来书的第一批的读者，他们马上要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罗马帝国对他们的这个逼迫，真的是要因着他们的信 与不幸会造成他们在地上的这个生活状态很大的不同，甚至他们性命都会受到威胁，会被抓，会被关，甚至被杀。这个时候，当你这个信仰的根基开始不断的在流失流失的时候，当这一个重大的考验挑战出来的时候，他就站立不住啊。这是为什么哈？希伯来书要专门，希伯来书作者专门写这本书信，反反复复的啊，情辞恳切的来劝告他们，也是警告他们啊，从那个信仰的根基上要搞清楚啊，基督不是这个以前的先知可以比拟的，基督不是那个天使可以比拟的啊。你如果失去基督的话，你就真的是没有得救的那个可能。也在这个面临挑战的时候，不要随流失去，不要退回去，不要这个远离这个信仰，放弃这个信仰，要站立的稳，哪怕你抵挡这种试探，甚至抵挡到要流血，甚至要失去性命的地步，你都不要失去。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信息。回到刚才这个华梅刚才那个问题哈，常常有人会用希伯来书的经文来问，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我的体会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圣经真理的启示，它都不是抽象的，你会发觉它是很具体的，就是这具体的这一批人，你说那个教会里的人是不是都得救了？写希伯来书的人，这个作者他是不是在考虑这件事？他好像这倒不是他的重点，这个教会里面可能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有很坚定的基督徒，有软弱的基督徒，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基督徒但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可能各种类型的人都在这个教会里面，就像现在每个教会里的情况一样。他的重点不是在讨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他就是借着这些机会来强调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你要离开基督，你要放弃这个信仰，你就会失去这个永远的救恩，你会落到那个永远的审判当中，那个可怕，你当初违背这个天使传的律法，甚至要遭到神的审判，你如果失去这么大的救恩，那你就没有得救的道路了。他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劝勉听到的每一个人。我觉得他的重点，他不是在思考你看这个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
谢谢牧师。我觉得牧师的看法跟我的看法其实很接近。我两天前在活石聚会，我也是觉得他这个听众里面可能不完全就是都是得救的，可能也有还没信的，也有在边缘的。但是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像我们读圣经，圣经很多东西是我们说我们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像我们那个基要真理讲的三位一体，还有就是基督的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的时候你想一想是好像是有抵触的。比方说你说耶稣来到世上，他什么时候你要把他当作完全的人看，什么时候你要把他当作完全的神看，还是他同时神跟人，神性人性都是同时存在，其实有的时候我想一想是有一些矛盾的啊。比方说我们说他来到世上以后他就舍掉他的神性，但是他行神迹的时候又是显出他的神性。对，然后我记得还有一段在讲他讲跟拿但业讲话啊，他说他在那个什么无花果树底下祷告吧还是怎么样的时候他就看见了，那好像耶稣他又好像他成为了人以后他好像也是无所不在，他远远的他就可以知道拿但业在做什么。所以就是他的神性跟人性，什么时候我们要把他当做完全的人，什么时候当做完全的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当我用把他某种情况之下把他当做完全的人看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受就比较深啊。你把它当作神看的时候，有些情况当作神看会感受比较深。那我分享这个就是讲到刚才讲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些地方是让我们看到好像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有些地方让我们看到好像是我们得救是已经一个完成的事， 可是有些地方好像又是跟我们说这个得救好像是会失去，或者是说我们还没到手，我们一定要到终点以后才有把握，才会确定。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种讲法其实都可以接受、啊、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要把哪一个说是那个不对，一定是这个才是对。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带这种态度去看某些经文的时候，有些经文你会解释的非常的牵强，很牵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心里面就觉得很不舒服、啊、这是我的看法、啊、因为我觉得像希伯来书很多地方真的让人感觉好像就是那个救恩、啊、你不要觉得你好像已经得到了、啊、你好像随时可能好像可以会 失去一样。但是重点就像牧师讲的、啊、他不是在讲说你是一次得救还不是终身得救还不是，他的重点就是我们就要持续坚定的不断的 往前走、啊、这个是 他的重点、啊
嗯。另外一个角度提给大家思考的哈，你看一章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为将要承受救恩，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是指谁呢？
我们
是我们，对不对、yeah。那我们是已经得救的，我们已经承受救恩的，那为什么他说将要承受救恩呢？所以我们的得救是过去时、现在时还是将来时？
都有。
对了、yeah。 所以救恩最后的完成是在将来，对，荣耀，进入荣耀。所以救恩我们有称义吗？有成圣吗？有进入荣耀吗？对不对、yeah。 所以他说将要承受救恩，那是那个完整的救恩。所以你说失去救恩，如果你是指失去那个永远的生命，那是这一层含义。你说失去今天成圣的地位或者成圣的果子，这也是叫失去救恩，对不对、yeah。 失去那个荣耀，你本来能够得到的荣耀你却没有得到，失去了，那是不是也可以叫失去救恩呢？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哈，可以有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去思考，不是简单一句话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能够概括的。而且这么多年读圣经我发觉哈，圣经不是用抽象的理论系统神学来启示的一本书，它是用具体的人、具体的场景、具体的历史阶段、具体的作者、读者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投入到那个 context， 也包括那个历史的 context 当中去理解这里面所讲的内容啊，不要把它好像抽离出来变成一个抽象的道理去讲，那有的时候就有点讲不清楚了、
牧师，我是徐云，想请问一下，那这样听起来、似乎这个救恩这里讲到的将要，可是我们从接受的那一刻其实就开始，它似乎是一个进行式，一直在进行当中，那也是未完成式。那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我们常常讲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有一次刚好跟华梅在聊到这个，那他是为我们祷告什么？是不是也就是怕我们失去了这个救恩，怕我们失去了这个永恒，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那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耶稣不在父神右边为我们祷告，那会怎么样？这个是不是有关联性？
圣灵啊，有圣灵的
内住、这个是一个 big if 了。这个是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已经有耶稣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你为什么要想说他不为我们祷告呢？那当然就是说他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为我们祷告是在为我们祈求祷告什么，很想更多知道。他当然是已经在那里祷告，那我们有什么事是那么他一定要一直祷告？如果我们明白，不是更好吗？
我直接想到就是说他为那个彼得祷告，那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为你祷告了，让你不至于失去救恩、而且他、得到坚固之后回来坚固他的弟兄。所以我想就是我们今天所能想，基督的祷告一定是远远超越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能够所想到的这些祷告都在他的祷告的范围之内，而且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话，基督都更知道怎么更好的为我们祷告。所以呀，感谢主了，因为有他的这个祷告，我们可以今天能够信心坚固，而且这也是我们感恩的一个理由。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这是因为基督在为我们祷告的原因。今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今天我们能有一点的长进那是因为基督在那里为我祷告的缘故，更加的感恩。
刚才寻音讲的是我问他的，那我为什么问他？因为 Sylvia 有一次发了一个什么灵修的什么吧，神那个牧师记的，他就讲到说耶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就要我们想他在祷告什么。我就觉得是啊，究竟耶稣在为我们祷告什么？然后 我自己后来想了以后，我的感受我就想到主祷文我就比较强烈的感受就是耶稣为我们祷告让我不受到试探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至少我感觉到要是耶稣没有为我祷告的话，我可能会碰到很多的试探我们每天没有碰到很多的试探，我觉得我就要感谢耶稣为我们祷告
好，谢谢华梅的分享我想给大家放一段这是我前两天有发给大家一个 link， 是因为那个 link 呢是一个简介是介绍一部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叫 American Gospel Christ Alone， 很长全篇是两个多小时的一个纪录片。那我刚刚看一点点今天看到这一段我觉得很好，它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主题很像，就是他在讲这个纯正的福音今天在美国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不在思考应用吗今天我们遇到哪些潮流的冲击哪些世界的潮流试图来模糊我们这个纯正的信仰那在美国这个具体的环境，在21世纪这个年代，我们会遇到哪些的模糊的信息所以这一段我给大家看一看。
Oops. You're giving them a goal that they'll never be able to attain. Period.
The messages that just say be good damn people.To their pride or to despair.
There are really only two possible human responses. One response to a be good message is, been there, done that, checked off that box.
The person will believe they can attain it, be the Pharisee, and work and work and work and work, or be the Mormon, work and work, or the Muslim or the Jehovah's Witness, all of them. you'll try to earn salvation.By trying to be a good person.
Why do I have to, repent? Why do I have to ask for forgiveness if you're not making mistakes? I work hard. I'm an honorable person.
Jesus is walking down the road one day, and a young man comes up to him and says, good teacher, what must I do to inherit eternal life? Now, it sounds like a very safe question. It's actually a landmine. What must I do?To inherit eternal life, already it's about performance. What must I do to inherit eternal life? And Jesus responds with great wisdom. He says, why do you call me good? Only God is good. And then he says, you know the commandments.
But Joy, what is the standard of goodness?
Be good to your neighbor, don't cheat on your husband, don't steal.
Don't lie, don't steal. Gives them the list of the commands.
But in the Bible, God's standard is the Ten Commandments.
I'm good on that too.
And the young man immediately says, all these I've kept since I was a boy.
Jesus just said, only God is good. And 2 seconds later, what does the young man say? Me too.
In which case, he gives himself the status and the stature of God. It's just pure pride.And by the way, breaks the very first commandment,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You've never told a lie before, ever?
Oh, why, is that one of the commandments?
It's a commandment. Never mind.
Jesus is like, okay, sell everything you have. Dude walks away. It's like, you're not good. You can't be good. And Jesus already lays out the foundation that only God is good because he defines what goodness truly is.
I try and lead a life where I don't have to ask God for forgiveness.
If you have a proud heart, and most people are very proud.
Yeah,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整部的影片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川普总统这样讲哈。I live a good life, so I don't need to ask God for forgiveness. 我不知道他最近有没有改变呢？他这样讲说明他对福音并不了解啊，他并不知道这个福音的本质是什么。Yeah. I'm a good person. I work very hard. Yeah. So what I need to ask God for forgiveness for? Yeah. 所以呀，我们每一天听到的。每一天在这个新闻上网络上有的时候听多了我们会产生一些混淆。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要警告我们今天当时的基督徒包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的。救主只有一个福音只有一个不能偏离不能随波随流失去这些基本的啊。信仰的核心、所以大家可以再花时间继续去更深入的去思考、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环境当中哪些当中哪些事情像那些不断冲击我们的那些波浪一样、会影响我们那个纯正的信心的根基。好的、希伯来书就是一本能够引发我们很深入去思考的一本书、那像刚才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哈这个得救确据、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会反复回来哈希望我们不要简单的把这个事情过去而且是更深入的去思考、当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圣经读起来这里是要这样讲那里是这样讲好像有一些表面上的 conflict 的时候不要轻易的 dismiss 说这个是圣经的自相矛盾常常这个时候是圣灵要引导我们往深处去想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体会福音的这个信息的 power 福音的信息这个全备它的那个力量好还有没有其他要分享的
不是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这可能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圣经上讲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是一人得救全家一定会得救还是全家有可能会得救
一人得救全家如果都跟这一人一样信耶稣就全家都得救了
所以只是可能
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就有机会了打开了一扇门这个人可以在家里面把这个福音带进来他们就可以听到这个福音接着他们的相信全家就一起得救
当信主耶稣
对当信主耶稣这个人要信全家人也都一起跟着信当信主耶稣基督这是得救的唯一的道路
所以这个人很重要
这个人很重要对
所以每一家第一个信主的都特别重要。那 我想大家好我是 Sylvia, 我想回应一下刚刚徐英在说主耶稣在神的宝座右边在为我们代求什么。我其实我这两天也是看到这个我也在想说其实就像圣灵在我们心中内住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忧伤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主耶稣其实主知道我们会经历什么样的试探会知道我每一天会有多少的软弱所以我真的是需要有神我有的时候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神知道我会要走入什么样的试探诱惑当中的时候他的祷告就给我那一天一点支柱的力量就好像那天我们在分享的灵里的感动一样那个感动我相信常常那种感动就是由神的带导而来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内住他就会互相回应他是完全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我会遇到什么帮助我不要让我摔倒也不要让我流失失去 我对主自己的信心，这是我一点点感受。感谢神的带领。
好的，谢谢大家提的这些问题哈，这些都是会促使我们去思考这件，回到圣经的经文里面反复的琢磨，去寻找这个答案啊，不一定想得通，但是当我们去反复去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哎，这个圣灵啊会一步一步来引导我们。
牧师在 chat 有个问题，
哦，
有人提问题，
祷告时必须出声吗？可不可以在心里向神祷告？可以向神祷告，在心里面默默的向神祷告哈。那个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嘛，对不对？当那个尼希米在王的面前，这个他有进食祷告好久了哈，这个脸色也不好看了。这个王突然就问他说，哎，你最近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他心里默默的向神祷告啊，然后呢他知道用一个合适的言语去回应这个王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祷告不是必须出声哈，当你祷告出声的时候，这个又会有增加你祷告的这个力量啊。你心里想的事情和你嘴上能够讲出来又不一样了，对不对？你看神讲出的话会影响这个雅各书里面讲到这个舌头的 power， 是讲的说这个舌头像一个舵一样，对不对？人讲话讲出的话像一个舵一样，它有一个引导，这个舵跟这个船嘛，船你往哪里走，这个小小的舵可以引导这个船走向特定的方向，对不对？所以你讲出来，尤其是你讲出真理的话，会引导你的思想往真理的那个方向去想啊。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你一旦开口祷告，你用言语讲出你想要讲的话语的时候，哎，你讲出一句会有第二句，第二句会有第三句哈，就是你当你开始打开你的口的时候，你就会越多的祷告的言语就会出来。这就是哈，神用你所已经讲出的话来引导你的思想，像那个舵一样他在引导啊。所以呢，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尽量开口祷告，这也是我个人的经历。我一开始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是不敢开口听别人讲祷告，哇，这个祷告的这么好，我不敢开口，也是自己的骄傲在里面，我觉得我的祷告不如他们祷告的好，所以我干脆就不讲。但是那个时候呢，是被传道人逼着要开口，一定要开口祷告啊，轮流在场的人每个人都要开口祷告，哎，就发觉尝到那个开口祷告的甜头，你越祷告就越开口祷告，越知道怎样去祷告哈，就是祷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出来的。所以放下自己的面子哈，不要觉得自己讲的不够好，哎，有一句就开始讲，而且你在这个祷告过程中你就经历那个圣灵的工作。好，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哈。那大家如果有继续的分享和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WhatsApp group 啊继续的来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查经到这里啊，我请这个杨月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感谢主。